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结束了对圣多马斯的思想的一个全盘的一些了解，就是从一般的了解他的整个思想的进程，如何从知识论到神上学到伦理学，那么然后也在细节的部分加强了他在神上学里面怎么对那些无神论，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跟他对话，让他利用自己天生的这个知能，天生的这个理性来去思考一些上帝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去思考一些究竟人跟天之间这个天人之际有没有一条通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怎么用一种哲学的方式就把人的整个的上位表现呢，还是他的行为用思、缘、行为这三个概念当作是里程碑，而就讨论出人的基本的这个道德的心情应该是在诚信这个原则里面，诚信的前面是知识的真，所以人的理性、人的头脑的蕴敏算是第一步，然后再过来就是意志，就是良知的努力，直到你要诚要信来去做人，来去处事。那么托马斯之后，也就是说毕竟任何一种思想，那么他都会有高潮，然后当这个大思想家没落之后，后面的人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承接，也就是说前面呢有创业的精神，后面呢是没有守业的能力。在四人学说发展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很抱歉的就讲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四人学说到了高峰，到了 Thomas， 到了这个 Bonaventura 之后，那么也有一个低潮，而这个低潮当然不只是四人学说的内容的问题，也跟外在的一些行政上的这个学术系统上的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方式。因为巴黎大学才开始创立的时候，他所在大学的分工里面，他们是分到人文，人文是处理人的知情欲的这个功能，然后在文学院里面有文史哲这三个事，那么探讨的主要的问题是人跟自己的关系。那么可是当时的这个人伦三岛几个有名的大学，像牛津大学这个 Oxford， 那么还是说剑桥大学这个 Cambridge， 那么他们所分到的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大家知道是首先要用人的感官，用人的眼睛看到东西，然后就实验就分解就组合等等，这是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这个重点是在数理化，数学是量化世界，物理是了解事物存在的原理，化学是了解事物变化的原理。那么这可以说是人跟物质间的关系是优先，所以这两派不同的大学发展了差不多100年之后，问题就慢慢的出来。因为巴黎还是强调人要闭着眼睛来想才把问题想得清楚，而人伦三岛呢，他们就觉得人要靠睁开眼睛来看才真正的看得清这个世界。本来讲起来这两种学问，这两种不同的派系不应该有什么冲突，因为一个是对人自己的反省，当然他要闭着眼睛来想，那一个是对自然世界的了解，当然要睁开眼睛来看。可是问题在回到哲学核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共相之争。那么究竟一个共相的概念跟它的差别相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那个是余波荡漾，一次讨论了200年还没有解决， 而在巴黎的这一个了解种族的理念当然是优先，共向优先，然后属相差别相 具体的东西殿后。可是自然科学的想法不是，他觉得比较现实的东西就是我们感官接触得到的，我们看得见的，这应该是以看得见的，以个别的东西优先。那么共享只是人想出来的，只是人为了方便就思考，闭上眼睛就想，所以变成共享之争的老问题，又在这个14世纪开始的时候又重新超越，而超越的这个方式是从牛津那面，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他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注重了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动作是重要的东西，而人跟刺激本身的关系，尤其是理念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唯名论还是说名目论，这个 nominalism， 这 nominalism 又开始死灰复燃。那么这个死到唯名论，那么开始这个名目论又开始死灰复燃了。领导可以说是最先提出来的，这是 William Ockham。 这 William Ockham 欧康这一个思想家，他是英国人，他生在伦敦的南部，他也是方济会的会士，少年的时候就进了方济会，然后呢在牛津大学念书，那毕业以后也在牛津教书。那么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个研究应该是所有的其他的学问研究的基础，而不是像巴黎大学的所以人文的研究才是各学问的基础。也就是说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说这个大学里面共同必修课不应该是文史哲，应该是数理化。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冲突是蛮大的。那蛮大，当然从当时来讲，巴黎大学还是很坚持人文是优先，因为巴黎已经行之有年的一个教育制度。那么大学一二年级这个进阶里面全部念的是人文，念的是文史哲的课程。那么到了三四年级，进阶之后，才是念其他的专门的科目。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初阶，这个一二年级要念什么？究竟是要念文史哲的东西，还是要念数理化的东西？意思就是你以后的大学要替什么铺路？要对做人铺路，还是做事铺路？我们用比较极端的这个二元的方式出分。如果你觉得要做事，那是自然科学的，就实用的，找个职业。这是重要，如果你是做人，那是人文。所以这两个很大的冲突就死到这个名目论，事实上到后面不单是在巴黎不容易立足，在英国也不容易立足。所以大家知道地中海北岸还是阿尔卑斯山以北这三个民族，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民族，当在英法都不能够立足的时候，通常是逃到能够立足的法国去，能够立足的德国去。所以这个 Ockham 到后面他没有办法在伦敦，也是没有办法在 Oxford， 在 Cambridge， 没有办法在牛津剑桥，他的学校没有办法发展，那在巴黎也不能够发展，那只好逃到德国。逃到德国当然他寻求的是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政治庇护，是政治庇护。所以这个德国南部的那一个君主，那一个诸侯就是收留他。那收留他的时候，他跟他讲的对于皇帝说的一句话，就是陛下，请你用刀剑保护我，我用鼻杆来保护你。所以这个是政治跟学术连起来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在欧坎来讲座的当时是这个正式迫害知识分子，那么然后他跟别的一个政治团体挂钩，那么实际上这个政治能够保护这个学术。当然我们说到后面这个奥坎还是死在这个不是毁了自己家乡，就是死在这个德国的南部。那么目前在人民的学说里面还是喜欢用这一句话，就是奥坎之刀，是吧？奥坎这个奥坎之刀是吧，那意思是有一点点像我们中文也有这样的一个通俗的话，所以用剃刀把你胡子刮掉。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 Occam 他能够很独立的在当时那么思考出一种所谓名目论，就是强调所有的东西的存在都是一个一个的，都是差别相，都是属相，没有共相，共相是人想出来的，它不存在。所以这个 Occam 的这个名目论是觉得人了、禽兽了、动物了、植物了、矿物了、存有了，这些概念都是人想的，它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个别的，像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只狗、那只猫、这张桌子、那一个手表、那一个眼镜，这样才是真正的存在。由于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奥坎他提出一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他是不必要的话就不要增加那个存在。他觉得比方说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一个一个人的存在已经够了，何必在他们之上再加上一个所谓的人。那么然后有那么多桌子，有那么多树木，有那么多花草，有那么多的石头、沙土等等，已经够了，何必上面再加一个什么存有、必应这一个概念，这都是不必要的。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奥坎的这一种思想上就是慢慢慢慢的好像把神了上的真实性把它除掉，一切的存在都是神了下的，都是具体的可以感觉到的，还是感觉不到的，闭起眼睛来想的，来去归类的，来去讲共相的，那都是虚幻，都是假的。那这种思想影响是很大，因为一直到目前人民的一些女人哲学家还是分析哲学家啊，都会说神话上的女人没有意义，这都是受到奥坎的这个影响。所以奥坎他发展的这一个名目论还是说唯名论，总是想办法知识论就够了，用不到从知识论再走到神上学。是神上学存废的问题，从奥坎来讲它是不必要的，它可以废掉。那么只要知识论，那么这个知识论能够分清楚真假对错，那么然后人就直接进入到伦理学的选择善，就择善必恶，用不到这个神奥上的世界的这个一种了解，就从知识直接走到伦理道德这一门学问，从知识论的理论走上伦理道德的实践，用不到神话上做基本。可是我们说后面当我们真的反省过来去问问 Occam 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神上去做这个根本，那这样的话这个人生的伦理的问题它势必会走上比方说实用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啊。事实上这个人民的在整个政治水平所走的也的的确确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当然功利主义目前有人家说好像加了一个价值批判，应该讲它是实效主义。我们说这名目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很讲究功利，很讲究这个实效，那么很讲究比方说你付了多少成本就应该多少收益。可是有很多东西我们知道没有那么快啊，你投资进去了没有那么快马上就看见，它不像你做一条马路，水泥灌上去了，钢筋铺上去了，那然后就是一条马路。比方说你教育教一个人哪有那么快啊。所以我们也中文也就这么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 要教育有什么是很困难。那么这个名目论它多多少少就走进了这个功利还是实用主义里面，用很现实的方式动作是行为的标准。那么我们上一节讲到的，比方说诚信的原则，那长存报处信，那为这个信，为这个等待这个对方报仇，求蹲，必须淹死了，他们就说这没有意义，这不值得。可是我们如果站在伦理，它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做基础，有神道上的做基础的话，他觉得不是，他觉得的确人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比生命还要可贵。像启蒙运动的那一段时间，觉得自由其实最宝贵的东西，这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可以把性命都抛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实用还是功利，它是以善恶的最高的标准，那么用是非最高的标准，而这个绝对的标准是什么？是神而上的思想。所以名目论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斩断了从知识论到神而上的那条路，然后也斩断了从神而上的通往伦理说的路，把这两条基本的通路拆掉，也孤立了还是神空了这个神上说的一个地位。可是我们说真正的哲学还是神上说啊，不能用知识论去取代。就好像我们说宗教毕竟是人生的安身立命的最后的终极的一个关怀，你不能够比方说用逆说去取代，也更不能够说用科学去取代，因为科学研究的是人跟物之间的关系，逆说是人在身上这个物的关系。可是我们说真正的人生，当然他会关怀这个自然科学还是关怀这个逆说，不过他更关怀的是什么？一定是他自己本身的存废的问题，他死了以后还有没有一个生命，这是他会处理的一个问题。上下的人也会了解到他死了以后能不能到另外一个世界见到他们的祖先，见到他们的亲人，跟他们团聚，这种的关怀似乎是比一些我们在即使到神而上这些具体的这个讨论里面更重要。而且那已经不只是理论的部分，它还是很具体的人生的部分。所以就是实用主义还是功利主义的立场来就看，神而上还是不能够废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